上次我们谈到 1.38 通过梦境的反省来产生心灵的超越。上个星期对于梦整整讲了一个钟头，最后还剩下一点。我们这个星期这次我们要接着讲关于梦的另一半东西。实际上我们上星期讲的那么多东西都是关于梦境的层面理论，但是唯独没有谈到实际的修法，也就是实际你通过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进入到你的梦里，能够变得在你的梦里有意识。我们今天就开始谈真正用来作为把梦作为修行方式的一个梦瑜伽。梦瑜伽的修法实际上在最早起源于古印度。古印度昙摧传统里面有梦瑜伽的最古老的修法，后来它一直被那罗巴祖师传递到西藏，它成为纳洛六法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修法。梦瑜伽在整个修炼的过程当中都主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你首先得认出某种在梦中能够保持的明光，也就是说你必须在梦中保持一定程度的有意识，古人把它称作明光，一定程度的光亮。人们往往在进入睡眠以后就无意识了，完全黑暗了，连他这个梦境甚至都并不是那么光亮的。你如果回忆你的梦，他们可能并不是那么鲜，并没有那么显得鲜亮，他们有那么一点点灰色。所以梦瑜伽在一开始就强调，你如果想要有意识的进入梦，那么你在临睡的时候，你首先必须以某种决定的方式告诉你自己，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对我的梦变得有意识。你这个实际上意味着你在给你的潜意识加入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命令，就好像你如果决定你第二天早晨4点钟一定要起床，你如果在睡前临睡前有强烈的愿望，强烈的指令下给你的潜意识的话，你真的能够在4点钟醒过来。所以当你同样给潜意识一个信号，一个非常决定的非常有强度的命令，告诉他我要在我的梦里面保持一份清醒，保持一份有意识，我要看到我自己的梦，那么当你在晚上进入梦境的时候，你开始对梦的意识状态会比平时要强一点。但是即使是这样，你仍然没有真的达到梦瑜伽所说的明光。那么什么是在梦里面保持某种明光呢？这个非常深奥。梦瑜伽里提到，只有当你在睡着的那个片刻能够保持意识的话，你将惊艳到明光。我们大多数人很难回忆起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因为你睡着的时候你就无意识了，你无法判断你那个从清醒过渡到睡眠这个中间点在哪儿。 你如果一直要观察这个中间点，你就睡不着了。所以这个是个这个两难的事。但是梦瑜伽就告诉你，你在从清醒落入睡眠的那个临界点，你如果能够在那个临界点既不打破你的睡眠，又能够保持某种微妙的清醒的话，你将在那个点直接的融入明光。这是梦瑜伽给人类的一大财富，这是一个巨大的秘密。这意味着你在那个临界点，在那个完全要沉入无意识的临界点，你突然间没有陷入无意识，而是完全的融入了某种有意识的状态，以至于那个有意识能够直接携带到你的梦里去。我记得从前古代的这个印度大师曾经对于所谓的禅定有一个非常恰当的形容，他说所谓的禅定其实就是醒着的做梦，你对外界完全无意识了，然后你开始对你的内在世界变得有意识，你的耳朵听不到外界的任何声音了，甚至别人触摸你的身体你都没有任何感觉了，但是你的意识开始转了一个方向，它开始对于内在世界变得很有意识，以至于内在世界发生了所有的奇妙的事，那些类似梦境的一些事，对你来说他们以他们好像清醒状态下经验到的一样。所以实际上梦瑜伽意味着你以躺着的方式，你以睡在床上平躺的方式进入了某种禅定，你是清醒的，你丧失了对物质世界的所有感知，但是突然间你对内在世界的感知被点燃了。这个时候内在世界仍然会以他自己的方式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在禅定当中的时候，他发现内在世界的活跃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你醒着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个人世间，内在世界依然非常活跃，你将经验到各种各样你想都没想到过的一些情景。就好像你在梦里，你发现那个场景几乎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所以这个是梦瑜伽的第一步，它显然是有难度的，但是如果你坚持，如果你下决心，你如果能够在3个月内保持你的信心，保持你这种决心一定要进入以有意识的方式进入梦境的这种信心，那么也许在3个月内，在1到3个月内，你就能真的碰到那个融入明光的点。一旦你进入了这种能够有意识的进入梦境的这个点，你就真的很幸运了，你开始真的能够有意识的经验到你内在所有的那些层面，他们并不是完全做梦的层面，梦境只属于他们的一部分，一半而已，另外50%以上他们是真实的内在层面，你将以清醒的方式经验到他们，也就是说你现在真的能够躺着进入禅定了。所以这是梦瑜伽的第一步，躺着进入 禅定，进入你的内在世界，躺着，关闭物质世界的感官，而打开所有内在世界的感官。它的关键点就是你要对那个临界的那一刹那变得有意识，这是最关键的那个点。这个是所有梦瑜伽诀窍的中心，也就是你要最关注的就是从你醒着到你睡着中间的那个临界点，这是关键里的关键。你一旦找到了那个点，你只要有一次，哪怕仅仅是一次你找到了这个点，你下次就变得很容易了。你渐渐的会非常容易的进入你的梦的禅定。当然这头一次可能非常困难，头一次也许你要花掉几个月的时间，你才有一次真的能够碰巧接触到那个中间点。但是一旦接触到了，就变得非常容易。然后你开始以有意识的方式经验你的梦了，这个是梦瑜伽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实际上在古老梦瑜伽里面还分成三个小次第，但这三个小次第实际上并不是特别严格。第一个就是你在经验你的梦的时候，你开始是变得能完整的感知到你的整个梦境，也就是从头至尾你都没有坠入无意识，你从头至尾都是清晰的。你虽然没有改变你的梦，但是你完全成为一个旁观者了，而且是清晰的旁观者，以至于在你醒来的时候，你对整个昨天晚上的完整梦境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白天醒来往往只能够记住离我们最近的那个梦，也就是你醒过来以前做的那个梦。但是当你对你的梦境变得有意识的时候，你甚至能够记住初夜的梦，整个深夜非常完整的一个梦的系列都会非常清晰。这就是梦瑜伽的第一步。当你拥有了完整在一整夜都能够在梦中变得有意识的能力的时候，那么第二步就开始了，它就自动深入了。你开始能够随意的添加或者改变你的梦境，你可以在你梦境里面，你说我希望这个地方出现一棵树，它就立刻有一棵树了。我希望看见的这只羊变成其他的动物，变成一个老虎，它马上就变了。然后渐渐的你开始训练你自己改变你的梦，你训练你在你的梦中能够使场景无限的扩大，这是另一个方式。我们在改变梦境的时候往往是从细节开始的，比如说先改变一个羊，改变一棵树，改变一个茶杯，先从小的地方开始。但是当你变得更有能力的时候，你开始以宏观的方式改变它，你可以让那个场景变得宽广。如果是一个狭小的场景，你突然间你就能够打开你的视野，变成一个巨大的草原。如果你使场景变得更宽广，这意味着你内在的意识明亮度就变得更亮，这是一个对应的关系。为什么在我们在清醒的时候你也会有类似的体验？当你在一个狭小空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意识就不那么明亮了，就变得稍微有点灰暗。如果有把你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足够长，你会发现你很快就掉下去了，你的意识很快就往下滑了。但是当你站在山顶上，站在 站在一个辽阔的草原上，你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异常的明亮跟清醒。所以我们在改变梦的第二步场景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到这个窍诀，也就是使你梦的场景也变得宽广。这时候意味着你将在你的梦中变得更有意识、更明亮，你的明光会变得更亮。所以它实际上跟你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有一点点相似性。我们在现实中要碰到第三个这个梦的阶段，就是一般情况下你在现实中如果碰到愉快的美丽的场景事件，你会自动的变得更加清醒、更加明亮。阳光灿烂的日子，你会变得更加的清醒。而那个阴沉沉的时候，狂风暴雨的时候，你显然会变得相应的受环境的影响变得灰暗。你的意识仍然是一个附属品，它并没有特别强的主动升起的能力。那么好，我们在梦的第三个阶段，我们要开始训练改变场景的性质。在第二个阶段实际上是改变场景的宽度，一个宽广度。在第三个阶段要更难一点，要改变场景的性质。如果我们在梦里那个梦是灰暗的，那么你就要立刻把那个灰暗的梦变成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梦。你如果梦境里面并不是那么阳光，你要把它变得很阳光。这点实际上意味着你将有能力在你的现实生活中，在清醒的生活中也能够这样做。虽然在物质世界你不能把阴雨天变成阳光灿烂的，但是你能够把你自己变得阳光灿烂的，如果你能够在梦境里做到的话。所以在梦境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将直接改变梦本身的性质，也就是改变那个梦的频率，从一个低频的梦变成一个高频的梦。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能改变的，因为他们都在你的心里。每个人都知道你的梦都在你的心里，你的梦，所有的梦都是你神经系统里面的一个幻影。实际上你的现实生活也是这样。你如果能够在能量达到第七个脉轮中心的时候，你会直接的感觉到你的现实生活跟那个第七个中心明灿的源头相比，它就完全是一个梦。因为你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所以现实世界对你来说好像是真实的。就好像你在梦里，你没有达到一个融入明光的这个体验，那个梦对你来说也变得很真实。你只有醒了以后，你才会发现它是一个梦。在梦里你永远会感觉它是真的。但是一旦你能够在进入梦之前，你能够就先进入明光，进入某种梦的清醒，那么在整个一整晚的梦境，你都会清晰地意识到这仅仅是个梦。你是不是能够轻易地改变它？这个法则在物理世界，在你醒着的世界同样适用。如果你在清醒的世界能够达到你第七个中心的源头，能够达到第七个中心的上帝的光，那么从那个光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它完全就像一个梦。这个经验并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幻觉或者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体验，没有，它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你意识的高度还不够高，一旦你的意识的高度真的达到七，整个世界在你的高度下，你会立刻认出它就是一个梦，根本用不着证明。 然后就像你在梦中，你能够改变你的梦，你能够使你的梦境变得宽广，你能够使你的梦境频率由低频变成高频，由一个灰暗的场景变成一个阳光灿烂的场景一样。你在现实世界，你其实也拥有这个能力。如果你已经达到了第七个中心的明光的话，所以为什么那些达到第七个中心的成就者，他们毫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我记得禅宗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禅师，是曹洞宗的祖师，叫洞山良介，也就是曹洞宗的创始人洞山。洞山禅师有一天到这个僧房里去巡视，有一个老年的僧人啊，他已经浑身是病了，然后躺在床上非常痛苦，他浑身都痛，非常痛苦。而且那个时候正好那天呢，窗外又下着大雨，瓢泼大雨，天气阴沉灰暗。这个洞山禅师就跑进去看望这个僧人，这个生病的僧人。这个僧人看到当家的来了，方丈来了，哎呀，就向他叹苦经，说：“师傅啊，你看我这个浑身都是病，业障真的很重，生活这么苦恼，真的是一个苦恼烦恼深重的人啊。今天你看这个外面又这么阴沉，这个心情就更糟糕了。”然后他问洞山禅师：“怎么样能够解脱这一切？”他觉得太苦了，太郁闷了，太烦闷了，他很想解脱，从这里面，从他的烦恼里跳出来。然后洞山禅师给了他一句话，只有几个字。洞山回答他，他说：“其实日日是好日，就是每天都是一个很好的日子，很好的这个天。”这个公案后来被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它成为一个禅宗非常有名的公案，就叫日日是好日。对于一个已经达到第七个中心，融入内在光明的人，无论外界是怎么样的，对他来说都是好的。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整个梦的场景，那对他来说仅仅是一个梦，那个梦无论怎么样都无法触碰到他内在的光明跟喜悦。这个就是当你能够在梦中达到一丝明光，一丝光亮，你开始能够改变小的场景，以至于改变大的场景，以至于改变梦的整个的性质，这是改变梦的三个阶段。然后最重点的地方是第四个，整个梦瑜伽最最重头的地方要来了，也就是当你能够轻易的改变所有的梦境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片刻，到最后一个片刻，其实你的梦境不能维持太久，它迟早有那么一个片刻会到来，它会消失掉。你的梦境就好像你的思想一样，它产生了，它出现了，然后在某一个片刻它就流过去了，它突然间就像空气一样蒸发了。你的梦也一样，无论多么一个恢宏的梦，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壮烈的梦，它迟早有那么一个片刻也会像空气一样蒸发的无影无踪。然而那个片刻实际上比你最初进入梦境的那个明光还要重要。为什么呢？当你 在进入这个睡眠的中间点的这个明光的时候，这个明光在梦瑜伽里面还只是一个小明光，它还并不是特别大，还不是进特别深。但是当所有的梦境消失的那个片刻，你将进入到更大的一个空档，一个空无，更大的一个明光。所以整个梦瑜伽的重点就是在你经验过所有的一切以后，再一次回到那个源头，再一次回到那个什么也没有的地方。你如果经验过一切，然后再一次回到那个什么也没有的地方，你将经验到比第一次体验到的明光更为强烈的光明。这个是你真正融入源头，彻底融入源头的那一瞬间。这个实际上跟我们人世间的一个体验是完全吻合的。当一个人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心也是干净的、清澈的，而且他的内在的意识高度实际上比成年人要高。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四岁以前的小孩头会特别大，他内在的能量中心实际上比成年人要高，但是他的能量仍然维持在头部，还没有降下来。他一直要到14岁，他的能量才彻底的贯通到性中心。所以一个小孩他的主要的中心点还是在头部。所以为什么小孩容易那么喜悦，容易那么高兴，毫无理由的，就是因为他的中心点，他的能量都在第七个中心。他来自永恒的源头，来自上帝本身。所以他是从那个高处下来的，所以他能量在那个时候，在四岁以前仍然维持在头部，他自然的拥有一种天生的喜悦，天生的明亮感，天生的愉悦。这个就好像类似于你刚进入梦的那个门槛，刚进入第一次的明光，它是干净而清澈的，虽然并不是很大，还是一个小的明光，但它一开始就是干净清澈的。但是这个还不够，你不能说我进入这个明光就一下子就算是进入永恒了，还没有。你必须从那个明光下降，你必须经验人生，经验所有的人世黑暗。只有一个经验过所有一切的人，而没有被这一切卷进去的话，到最后你将从里面彻底的跳出来。所以只有一个彻底经验过的人才有能力彻底的跳出来。如果你本来是清澈的，而你被所有的这些事后经验到的各种各样的梦境，好的梦境、坏的梦境所迷住了，你被他们卷进去了，那你还没有真的成功。所谓的成功必须经历过一切，所以在梦的瑜伽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整个醒着的人生的翻版。它让你在梦里同样经验过那些是是非非，经验过所有的喜悦恐惧。当你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能够保持一颗完全超然的心，你甚至能够在那些黑暗面前变得阳光。只有这样，在最后的那个片刻，在你的梦消失的那个片刻，所有的梦都消失的那个片刻，你将进入最终的，你将证入最终的永恒跟源头。我们人生的大梦啊，活着的时候这个大梦，消失的那个片刻就是你死亡的时候。梦瑜伽提到过，在你死亡的，在你的肉身死亡的那一片刻，你的确会惊艳到最大的明光。 所以密宗里提到，其实人死亡的那个片刻正好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你极有可能在呼吸停止的那个片刻就惊艳到永恒，它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只要在呼吸停止的那个片刻，在你人生的梦完全终止的那个点，你是有意识的，你将立刻融入永恒。所以密宗里面提到，这个在死亡瑜伽里存在着巨大的空隙，你极有可能在那个空隙里面就立刻解脱所有的轮回。如果你没有解脱的话，那么第二个梦就开始了，另一个梦就开始了，它是一个物理现象，你开始惊艳到所有中阴的各种各样的场景。所以依据你的活着的时候的业所安排的所有各种平衡的方式，所有天堂，所有地狱，所有的中间休息的这些层面，就开始挨个的显现出来。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中间点，你都会以无意识的方式或者有意识的方式融入那个源头一下，每一个人都这样。这一点在与神对话里也提到，其实每一个灵魂在死后都会有那么一个片刻再次融入源头，获得足够的能量或者足够的休息以后，他会再一次从源头出来，进入第二世的转生。所以梦瑜伽跟你清醒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个程序，整个规律实际上是一样的。对，这个西藏度王经里面讲的那些内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些内容实际上跟你在梦境里面能够体验到的非常相似。好，这个是梦瑜伽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真正的重头戏，你融入那个更大的空档，你融入那个更大的源头。一旦融入了，你灵魂的使命就实现了。如果没有，那么瑜伽经又提供了别的方式。这里面 1.39 他说可以通过凝视某个内在的或者外在的对象来实现超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你如果凝视一棵树或者凝视任何东西，只要足够长的时间，也许3分钟，也许5分钟，也许10分钟，你如果带着某种深深的爱，某种深深的认同，非常宁静的凝视一朵花，一块石头的时候，你突然间就会发现你跟这个东西有某种微妙的合一感。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体验，应该是有。你凝视任何东西足够的长时间，你突然间就发现你会莫名的感觉跟他有某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好像跟他有某种连接了已经。这个对象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我们先从外在的开始讲。密宗里有一个方法叫做月轮观，也就是你在一张白纸上啊画一个圈，然后把这个圈的外围全部抹黑，只有中间这个圆圈是白的，这个就好像一个圆的月亮，这在密宗里叫月轮观。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这个冥想方式， 它甚至比注视某一个具体事物更有效，因为这个白的月亮实际上意味着象征你内在的某种意识的明亮。你离这个白色的月亮只要大概一个手臂的距离，不要太远，或者一个手臂或者一个半手臂，大概也就一米远的地方，你让它正好在你的视线平行的地方，你看着这个月亮，不要眨眼睛。如果你流眼泪眼睛酸，你也保持看着它，不要眨，让你的眼泪流下来，让你的眼睛保持酸。因为这种酸，这种流眼泪，实际上是对你眼睛，对你整个心灵都是一种帮助，它有一种净化的效果。所以你就一直睁着眼看着这个白色的月亮，它很容易让一个人进入禅定，这个方法非常有效。这个几乎是所有密宗的凝视外在客体的方式当中最有效的一个。密宗有的时候会在这个月轮观里面写一个梵文的字，写一个阿，或者写一个翁都有可能。但是你也可以什么都用不着写，完全是一个白色的月亮，你凝视着它，渐渐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五分钟十分钟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白色的月亮好像是突出的，原来一个平面的感觉变得像是一个突出的月亮，开始从那个黑色的背景里面突出来了，它甚至开始向你靠拢了。这个现象是很奇怪，几乎人人都会有，你如果真的能够凝视它，不要眨眼睛的话，你会觉得那个白的月亮开始从纸面上凸出来了，它意味着你开始某种已经进入某种心灵的深度了。这是为什么呢？也就是说，无论你凝视某一个外在的东西，你如果足够的能够跟它合一，能够跟它完全融合，那个外在会自动跟你的内在连接的，那个白色的月亮开始跟你的内在世界相连了，而不仅仅是跟你的眼睛相连，它跟你的内在意识体验开始相连了，以至于你从内在看到了这个月亮，它显得是从纸面上，从那个黑的背景向外凸的。你如果凝视的够久，那么你甚至能够在那个白色的月亮里面开始看到你内在世界的画面，也就是你内在世界的梦开始从那个白色的月亮里面显现出来。它是一个内在世界跟外在世界有效的沟通方式，它是一个让你醒着的时候就能经验梦境的方式。这个方式在古印度教里面曾经也使用过，他们用的是镜子。你如果看一面镜子，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这是自己的脸，但是你不要注意你自己镜子里的那张脸，你要整体性的看那边圆的镜子，不要注意里面的脸。当你足够的凝视它，你会发现里面的脸开始消失了，变成一个空的镜子。这个时候里面会出现其他的画面，那些画面实际上并不是镜子反映给你的，你实际上是通过这个镜子的媒介开始看到你潜意识里的梦了，所以极有可能你会看到那个镜子里反映出你潜意识的那些画面。古老的人类当然可能拥有一些迷信在里面，他们说那些镜子里面反映出来可能是鬼神啊，或者其实不是，它仅仅是你潜意识的反应，它就是你醒着在做梦，所以这一切都是以清醒的方式在呈现你的梦。你的潜意识是有巨大的能量的，占了99%的神经系统的能量，所以它有巨大的潜力。你的潜意识甚至有规划未来的潜力， 所以你极有可能在那个镜子里，在那个月亮里看到一些未来的画面，他们不是真的未来，你首先要了解清楚，他们并不是真的未来，他们仅仅是你潜意识推测出来、预测出来的某种未来的可能性。那个未来的可能性在你的影像里浮现出来了，他们是未来的信息以视觉化的方式显现了，但他们并不是真的未来，这点要了解得很清楚。如果你把他们当成是真的未来在你面前提前影现了，那么说明你并不了解你神经系统的那些作用。你的神经系统是有能力把所有的过去再一次以画面、以视觉化的方式显现出来给你看的。你的潜意识有这个能力，那么它根据所有的过去，它同样可以推导出可能的未来。它仅仅是可能的，它也可以让这些可能的未来以画面的方式呈现出来。你的脑子有这个功能，完全有这个功能。你的神经系统非常强大，它完全有模拟的能力。我记得这个，大家可能有没有听到过这个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叫尼古拉·特斯拉。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他应该是就是发明交流电的人，他实际上比爱迪生要伟大的多。他从小这个神经系统就是由于前世的原因莫名其妙就是被打开的，他的潜意识的功能开发的比常人要大得多。他小的时候他就一直能够在眼前看到非物质的画面，那些画面甚至能够跟他产生交流互动，他能够看到那些人浮现在他面前，他甚至能够跟那些画面里的人说笑谈话，那里面是一个另一个空间，另一个世界。他小的时候甚至认为这个是别的小孩都能够看到的，他后来长大一点发现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然后他后来学了物理学以后，他发现他能够在神经系统内以视觉化的方式把他所有的设想模拟一遍。他如果想发明一个发电机，他甚至根本用不着画图纸，他只要构想一下那个画面就出来了。而且他可以在脑子里开始试验他们，看看这个发电机的运行的是不是顺利。而且他每一次的这种用脑子的这个超级电脑啊构想出来的实验结果，往往跟他后来在现实生活中实验的结果完全是吻合的，甚至比他现实生活中实验的结果还要准确。因为脑子实际上，你的大脑，你的神经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太强大的计算机了。我们人类到现在为止的计算机的功能跟脑子相比都差得很远。特斯拉后来几乎所有的发明都会先在脑子里模拟一遍，那个画面是视觉化的，非常神。所以如果你打开你的潜意识，你也将拥有同样的能力。那个方法实际上并不困难，印度教也提供了，密宗也提供了，月轮观，看一面镜子，或者你也可以看一个画面，一个佛像，一个大师的照片。你如果凝视一个真正成道者的照片，这个我们在以前提到过，你最好选择一个真正完美的成道者，一个或者一个耶稣的照片，一个拟人化的人格化的上帝的照片都可以，佛陀的照片最好是完美的，因为你将通过凝视这个照片直接跟他产生某种沟通，这种沟通会从外在直接 引申到你的内在世界。有人说耶稣的照片好多不一样，但是你如果真的有某种觉知的话，你会发现有某些照片是更加完美的，那个耶稣的眼神会显得更加充满爱，而且更加充满智慧。也许有些照片耶稣看上去比较呆板，并没有那么充满爱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充满智慧的感觉。所以你要选择那些让你感觉到更加活灵活现，更加是活的而不是一个死的画像，更加有某种让你感觉到那个画像都能够带给你某种爱的感受的那种照片，那个画像都能够让你感觉到某种归于中心的力量，某种巨大的智能隐藏在这个衍生的背后。你要选择那样的画像，一个完美圣者的画像。你如果足够凝视它，某种连接就以内在的方式伸进去了。你真的可以通过一个画像，一个照片。我记得米开朗基罗有很多耶稣画像是非常非常好的，活灵活现的。他画了很多关于天主教主题的一些构想。基督教只有十字架，他摒弃了所有的画面，他认为那些偶像崇拜没有必要。但实际上没有必要的仅仅是人，而不是这些画像，这些画像仍然是有必要的。因为真正崇拜偶像的仍然是人的思想而已，那些思想走到了一个偏的方向上去，一个偏差的方向上去，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那个画像能带给他的东西。你如果真正的理解了那个画像能够把你直接从外在世界带入内在世界的话，你就不会对那个画像很反对了，因为你并不是真的在崇拜那个画像本身。所以那些天主教米开朗基罗的那些天主教堂里面那些画像，你会感觉它很有力量。我记得米开朗基罗曾经讲过，他画那些画像的时候，他并不是画他们，他说那些画像本来就存在，我只是把他们反映出来，把他们从那个石头里面解放出来，把他们从墙壁的那个阴影里面解放出来。他讲的太好了。那些画面，那些圣灵本来就存在石头里面，本来就存在那些存在在墙壁的房顶上那些阴影里面。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个真的让你感觉到生动的画像画面，你可以对着它冥想。有很多的例子，当一个人对着大师的照片冥想的时候，突然间那个大师变得活了。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甚至有人提到那些大师开始从画像上显露出来靠近他，他能够听到那个说话，有某种沟通突然间产生了。甚至有的人认为还看到大师从画像上伸出手来给他灌顶。它这些实际上都是你内在的梦，那个外在的照片开始进入了，引发了你的内在世界，而且它引发的永远是一个特定的点，那个点永远跟那个你看的东西是相关的。所以 1.39 就讲，如果你明示某一个外在或者内在的对象，你仍然能够达到超越，因为外在会在你的凝视里与你的内在相连，一旦相连，那么有一个点就非常重要，就是你相连的点是不是超越的点，你冥想的那个画像，那个大师是不是一个完美者。只有完美者，你跟他相连以后，他才能带给你真正的超越。 所以你选择的凝视对象很重要，你务必要选择真正完美的，像耶稣这样，像佛陀这样。你不要选择那些不太完美的，你如果拿一个妓女的照片一直冥想的话，它会立刻引发你的性欲，你可以试试。所有这些东西都会以它的特性来影响你。
1.40 可将自己化成冥想对象，此冥想对象可小至原子，亦可大至无限。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如果凝视佛陀，你如果凝视耶稣，你将跟他合一，或者说他将跟你合一，他将融入你，他将淹没你，你将因为他的中心而实现你自己的中心，因为他是一个已经实现源头的人，你融入他的时候，你会直接的融入他内在的那个源头，那是一条捷径，因为他已经是打开了那条道路的人。所以当你实现一个完整的冥想，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快捷的道路。密宗里讲，本尊观本身是一个非常快的成就方式，你只要足够的冥想本尊，冥想只要他是一个完美者，他就会立刻让你实现完美，那个效应是对等的。他说那个冥想的对象可以是无穷小，也可以是无穷大，这点在瑜伽经的第二大章里面可以提到，你可以冥想一个无穷小的点，你甚至可以把你面对的这个月轮变得很小，小的像指甲那样小都可以。你也可以冥想这个月轮是很大的，你可以画一个一米宽的月轮。你甚至可以把整个天空当成冥想的对象。密宗里有这个方法，你可以躺在草地上冥想整个蔚蓝的天空，它是一个无穷大的现象。无穷大会让你感觉到很容易融入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你躺在一个天空底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太渺小了，以至于你情不自禁的有一种融入感，好像整个天空在吸收你。所以古人实际上已经把所有可能性的方式都提供给你了，无论是冥想无限天空，还是冥想一个小的对象，一个月亮，一个月轮，所有会激发你意识体验的那些立刻会引起你意识反应的那些方式，5000年前甚至更久以前都已经被古人记录下来了。你如果真的能真的有探索的心，真的有那种追寻上帝的心，你其实可以在古老的文献里发现很多珍贵的东西，他们全都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新的。你看到现在很多新时代的东西啊，或者现在很多课程啊等等等等啊，你如果了解那些古代的典籍，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新的，古人甚至讲的比那个要更详细的多，他甚至把所有的次第都详细的讲得明明白白了。所以古老的文化非常建议大家仔细去阅读一下，仔细去看一下，很有价值。
看镜子的时候能眨眼吗？看镜子的时候眼睛不能眨，眨眼有一个含义，意味着你在退缩，你在退到你的思想里去。眨眼意味着你允许你的思想向外流动。你有没有发现，你眨一次眼，你的思想就流过一点。你每一次眨眼，就是你思想流动的那一刹那。虽然那个思想可能是一瞬间，你甚至都没有认出那个思想具体是什么，但你眨一下，你的脑子里就有一个思想穿过去了， 所以让你的眼睛完全不要动，哪怕它流眼泪，哪怕非常酸，你都纹丝不动。这也是一个跟呼吸停止类似的方法。当你停止呼吸的时候，你的思想就无法行动了。当你眼睛不眨的时候，你的思想也无法行动。所以它是一个停止思维的方式。这个就是看镜子或者月轮观都要求你别眨眼的一个关键。你渐渐地发现你的视觉并不是在看那个月亮，你会发现你的视觉在向后退，你平时的视觉是向前看的，你看到月亮上，但是当你不眨眼的时候，你发现那个视觉渐渐地退回来，退到脑子的深处。这个时候你将看见你的潜意识，虽然你是睁着眼，你会明显感觉你的视觉在向后退，你好像什么都没有看。你如果退到最深处，实际上意味着你将看到潜意识，因为这个时候你甚至退到潜意识的后面了，以至于潜意识这个时候变成客体在你的前面了。你现在的眼睛是在脸的前面的，所以你只能向前看，你无法转过脸来看到脑子里的东西。但是当你向后退，甚至退到脑子的后面，并没有超出脑壳以外，你会发现你能够看到你的潜意识的运动，你的思想的运动。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奏效的方式。问如何进入明光。一开始进入睡眠的那个明光的点，每个人每天都曾经有过那个明光的点。进入那个明光的点，在古代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其中一个方式是苏菲的。你可以在静坐当中做这样的冥想，感觉自己在一口井的边上，这个井是无底的井，非常非非非常深非常深。然后你闭着眼睛在井的旁边冥想，你突然间跳进去了，可这个井是没有底的，你可以永远的往下掉，也掉不到底。然后越往下越黑，越往下越黑。这个冥想你用不着有任何害怕，它实际上意味着你在以一个技巧跳入你的无意识，进入潜意识的黑暗，你在跳入那个梦境的黑暗。你如果能够完全的往下跳，往那个黑暗里跳，毫无恐惧的往下跳，彻底的跳进那个黑暗，跳进那个潜意识，你在最终那个片刻，你会突然惊艳到明光。这是古人发明的一个进入明光的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中脉了，意识内化课程的方式，在我看来比这个跳进深井的方法，还有刚才提到的在睡眠里保持有意识三个月的方法，凑巧能够碰到那个明光的方法来得更有效。中脉的上升意味着死亡的来临，它比跳入深井来得更深。跳入深井仍然没有死亡，但是中脉的上升实际上是一个活着的死亡，而且是带着某种巨大意识的死亡。你不可能在上升过程当中变得无意识，这个没有可能。上升意味着某种强度，它逼迫你必须使用某种强度，否则你无法向上升，你只会向下落。因此中脉的上升实际上一直被印度教被密宗认为是最快捷最有效的进入明光的方式。一旦你上升到第六第七个中心，你势必进入明光，它无法被阻挡，所以这个方式来得更有效。你如果在清醒的时候惊艳到明光，那么意味着你将有能力在睡眠的时候融入明光。这一点在麦彭仁波切的大圆满直指心性里面提到过，他的修法就是你在清醒的时候惊艳到明光，那么你就很容易在睡眠同样惊艳到它，它变成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件事。